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国会法轮功挚友日前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成立，这个由不同党派的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结成的组织是全世界首个在国会建立的，致力于支持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团体。国会法轮功挚友主席苗锡成说，我们的第一目标是确保国会议员们都充分了解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成立这个组织的关键目的是鼓励中国政府尊重基本人权。该组织成员包括两位参议员和18位来自保守党、自由党、新民主党和魁党的所有四大党派的国会议员。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这场迫害不仅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真善忍信仰，也针对所有人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价值进行摧毁。10年前，加拿大是西方国家中首个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进行公开批评的国家。据环球邮报报道，1999年7月20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逮捕和关押开始后不久，加拿大政府给中国外交部递交了正式的抗议信。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李迅表示，国会法轮功挚友将在国会里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因为它反映了加拿大人的意愿，延续了从1999年法轮功遭受迫害开始，加拿大就起到的抵制迫害的带头作用。
澳洲溯江案再次开庭。2009年10月28日，澳洲华裔画家张翠英女士状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及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非法镇压法轮功一案，在悉尼市中心的纽省高院大楼内再次开庭。法官提出希望了解更多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细节。张翠英女士因修炼法轮功，于2000年在中国被强行监禁8个多月。张女士于2004年9月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中共头目江泽民及执行迫害的610办公室。在谈到起诉的整个进程时，张翠英女士表示，虽然整个的过程经历了很长时间，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中国大陆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一直都在遭受着酷刑监禁和残酷的迫害，300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从这个案子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与司法界和澳洲政府讲真相，告诉他们在中国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几年来在纽省高院大楼前，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发传单，让澳洲的律师们了解了真相。一些律师表示，他们绝不同意澳洲政府给予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以外交豁免权。从2002年至今，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个城市和地区发起50多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刑事和民事诉讼，被称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台湾故宫景点的特殊风景。自去年台湾开放大陆游客直接来台观光后，在七八月暑假期间，每天都有大批大陆民众来到台湾的各个景点。很多游客惊奇地发现，几乎每个景点都可以看见法轮功学员。台北的故宫景点也不例外，他们或者在安静祥和地练功，或者平和地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大陆游客看到了和中共媒体宣传完全相反的事实。原来法轮功红传世界110多个国家，广受欢迎。原来只有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原来天安门自焚伟案是中共导演的，漏洞百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酷刑洗脑，造成至少3000多人被迫害致死。有大陆游客悄悄地拍下这一特殊的风景，有的仔细观看真相展板，有不少人顺应天意，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有两代海归博士自杀想到的。最近浙江大学32岁海归博士跳楼自杀的消息引起网民热议，无独有偶，在互联网看到另一篇关于海归博士全家自杀的消息。两个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年代，背后的原因值得人们思考。上个世纪50年代初，肖光炎博士抱着报效祖国的愿望回到中国，并带回大量的美国技术资料。1968年，肖光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在遭受连续残酷殴打后自杀身亡。三天后，他的妻子和女儿双双服毒自杀。如果说当年肖光炎一家的自杀与政治运动有关，那么最近浙江大学涂旭新的自杀则讲述了新一代知识精英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绝望。不管是为了报效国家还是实现个人价值，精英阶层的海归博士涂旭新当初做出回国的打算时，都是对中国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海外的中文媒体和国内的大力宣传都曾为海外学子们编织着回国的美梦。仅仅三个月，涂旭新就绝望地离开了。在留下的六页遗书中，他形容学术圈的现实是残酷、无信、无情。海归学者解读，在国外，圈子都是以专业领域集结的学术圈子，国内高校的圈子不但有学术圈，还有行政圈，其中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下，做学术更像是做关系，没有了学术的纯粹和简单。浙江大学为涂旭新博士所发讣告在网上曝光后备受争议，也为学术圈残酷、无情、无信做了另一个解释。讣告称涂旭新因病坠楼。中共体制下的学术圈吞噬的不但是优秀人才的理想，也在吞噬着他们的才华、青春，甚至生命。涂旭新的自杀并非个案，湖南大学海归博士南方源不久前从橘子洲大桥跳江自尽。除了中共体制本身的问题外，中共腐败导致的社会整体的道德沦丧也是让海归博士绝望的原因。残酷、无信和无情，哪个不是人与人关系恶化后的结果，不是道德体系崩溃的表现。在过去的10年中，中共在打压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团体的同时，也在摧毁社会的道德体系。基本的道德伦理被污蔑为异端学说，被人们称为象牙塔的学术界都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其他社会环境的状态可想而知。两代海归博士的自杀令人在扼腕叹息的同时想到，他们的故事也在提醒人们不要对中共心存幻想，看透中共的本质才能看透中共灭亡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你知道吗？
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21世纪的武侠传奇。武侠小说中描述的打通任督二脉是什么感觉呢？曾经担任台湾杨家太极拳协会副秘书长的洪吉洪先生表示，打通任督二脉时，全身轻飘飘的，好像没有重量，汗毛孔全开，无一处不流汗，而且精力充沛，体内能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流畅，声如洪钟，面色红润。打了20年太极拳的洪先生，自年少时就潜心修习少林拳、吕布拳、陈氏太极、杨家太极、郑子太极及各种内家静坐功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一天在打拳时，任督二脉竟然通了。洪先生打太极拳已经达到意道气道的境界。有一年散打搏击国际擂台赛在台湾举办时，洪先生应邀参加他们的庆功宴，没想到教练在介绍他时把他的太极拳功夫形容得很厉害，结果来自世界各国参赛的10几位高手一下子都围了过来切磋。此时有2位韩国跆拳道高手问到动态攻击的化解原理，洪先生请他们尽管使劲儿发出直拳，只见洪先生身体微微一震，两人唰的一声飞出2米多外，立即引来所有选手团团围住洪先生，想要他的电话。然而洪先生知道，太极拳自张三丰以后，拳法曾经被大幅改动过，而且真正精华所在的心法并没有流传下来，心里觉得很遗憾。后来因缘际会，洪先生接触了法轮功，他发现《转法轮》书中把他以前想知道的武学心法完全展现出来，追求一辈子的东西都在这里。以前大家觉得打通任督二脉已经很了不起，但他学了法轮功之后才知道，这仍是在气的阶段。洪先生表示，法轮功书籍中科学而理性地阐述宇宙真理，真正能让人达到返本归真的境界。法轮功用宇宙的能量来演练，能量场来得又强又快，完全超越气的层次，真正是在高层次上练功了。学法轮功2个月后，洪先生就亲身体会到通大周天后的超常现象，这与过去在武术界通常要很多年才能打通任督二脉、奇经八脉相比较，洪先生明白，法轮功带给他的已经远远超出他毕生想追求的境界。某门派掌门人与洪先生一见如故，常帮他解决疑难杂症。洪先生当时认为自己努力修行40年也赶不上他，但修炼法轮大法8个月后，该掌门人告诉洪先生，你现在的功力已经比我高了。修炼后，洪先生明白了修炼人掌功的关键是要提高道德水准，同化真善忍，所以发生矛盾时都会找自己的问题，发自内心改变自己。洪先生的长子亲眼目睹父亲学法轮功后几乎不可思议的变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判断，他成为了洪家第5个修炼法轮功的成员， 他说，从小就觉得老爸是一位很严肃的人，不管是别人错或者我错，总是被责备，甚至会被贬一顿，当时很不能谅解。修炼后的老爸最大的不同是大男人心态改变了，从前煮饭、洗碗、洗衣服、料理家务都是老妈和我们小孩子的责任，现在他会主动帮忙处理，而且对我们小孩的包容心大大的增加了，当然更不会贬人了。我想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在老爸的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使我们全家深深受益。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的十年里，全国各地监狱、劳教所运用破坏性药物迫害大法弟子的案例屡见不鲜。一些行恶者迫于国际压力掩盖罪行，由公开迫害转为地下。重庆女子劳教所已有多桩药物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被曝光。在重庆西山坪劳教所，铁道建筑工程师汤毅的去世和医师抗洪的精神失常都跟药物迫害有关系。抗洪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儿科系，之后到重庆卫生保健所工作，工作兢兢业业，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9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年中，抗洪有八年是在监牢中度过的。08年8月底，抗洪在西山坪劳教所被迫害至双脚骨折。为抵制迫害，汤毅、抗洪等在狱中高呼法轮大法好。恶徒对此气急败坏，为报复把抗洪转到西山坪劳教所中心医院，严密监控他的饮食起居。不久，抗洪就出现了重度昏迷，精神狂躁，乱喊叫，连他母亲去看他都不认识了。这明显是药物迫害导致的精神失常症状。西山坪的恶警竟谎称抗洪练功出片，嫁祸法轮功。试想，为什么抗洪在家时练功多年没出问题，反而在不准练功、不能练功的劳教所，在被严密控制下反而突发精神失常了呢？谎言不攻自破。汤毅，重庆市铜梁县安居镇人，西南交大硕士研究生毕业，铁道建筑工程师，修炼法轮功多年，身心受益，因不愿意放弃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劳教。在抗洪转到西山坪中心医院不久，汤毅也被转到西山坪中心医院强行灌食输液。不久，汤毅被迫害得生命垂危，劳教所怕承担责任，叫家人保外就医。汤毅回家不久出现瘫痪和大小便失禁等中枢神经受损症状，于09年9月22日上午含冤去世，年仅46岁。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健康快乐的包纵人。端午节前的半个月，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去年吃的那个五谷粽今年还有吗？帮我订一些。 不用问也知道，他们指的是春英做的杂粮粽。端午前夕，我到春英的新家取粽子，新的社区房子都一个样，但不用仔细对门牌，很容易就看到了门前那五个金灿灿的大字，法轮大法好。屋里已经等了一些人，客厅大桌上满满堆着香味四溢、热气腾腾刚煮好的粽子。春英手忙着，脸笑着，嘴也不得闲，应付大伙儿七嘴八舌的询问。有人说，春英，我看你以前脾气没这么好，现在真的不一样了。还有个人说，我那天看到你先生在某个地方等你，说要接你回家，老夫老妻还这么体贴，你命真好哦。是啊，我也觉得我命真好，春英笑得开心，那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功，整个生活才完全改观。虽然大家早知道春英在学法轮功，但第一次听她谈起走入法轮功的过程，仍觉得十分新鲜。春英说，她第一次接触《转法轮》这本书，是女儿的国中老师送给她的。有趣的是，这位老师自己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位老师送给我这本书时，他只说这本书非常好，我一定会喜欢。果然，我看后爱不释手，天天一有空就拿起来看。后来得知体育场有集体练功，现场免费教功，春英清晨就坚持去练功。5年多的修炼，困扰春英30多年的皮肤过敏出疹发痒，寻医问药都治不好的顽疾，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好了。平时靠吃药才能解除的经常性头痛也好了。原本要开刀的胆结石也没了。春英说，家里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全家人也跟着受益。有一次我先生长蛇皮，一种过滤性病毒，很快就好了。春英说，现在全家都相信《转法轮》书中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而这受益不只体现在身体上，还包括心性方面。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春英说，以前我是那种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更凶的个性。她说，有时丈夫下班回来，可能因为情绪不佳脸色也不好看，那时她可容不得丈夫这种态度，总是用更激烈的言语态度反击责问。大伙儿听得津津有味，问，那现在呢？春英说，我就遵照《转法轮》书中教的，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我就要求自己一定不可以再这样。先生脸色不好时，反而更关心他，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还是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春英说，刚开始有点难，完全不能顺着自己的个性和情绪，可是说也奇怪，勉强自己几次之后，不但越做越自然，而且受益的还是自己，因为丈夫真的被感动了，反而对她更体贴。近60岁的她只要出门，丈夫有空一定开车接送，关爱之情表现在实际行动上。不说是非，也是春英修炼后严格要求自己的重点。家族聚会时，她总是静静地和颜对待每一个人，亲朋好友看在眼里，都认同法轮功的美好，大家相处的也更和谐。春英说，你看，这不是全家受益吗？故事听完了，每个人订的粽子也一袋袋的分装好了。有人问，春英，不够吃我还会再打电话跟你订哦。春英笑了，连声说谢谢。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 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施予和接受。明朝时有兄弟二人，虽然为同一父母所生，但是秉性却迥然不同。哥哥好吃懒做，斤斤计较，弟弟却勤快本分，喜欢与人结缘。有一天，兄弟俩一起乘车出门办事，不巧遇到下雨路滑，哥哥手里长着的缰绳失控，两兄弟坠落断崖。兄弟俩恍恍惚惚地来到了幽冥殿外，被早已等候在门口的狱卒带到阎罗王的面前。阎罗王说，你们兄弟二人上辈子做人没有做过什么大善大恶的事情，下辈子还能够保有人身出生做人，判官查查看有哪户人家需要胎儿去投胎转世的。报告阎君，有赵谢两户人家分别拥有子嗣的姻缘，只是出生赵家的人长大之后要不断的施与他人，投胎谢家的人则一生都在接受别人的给予。文判官仔仔细细地翻阅着生死名簿，簿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每一个众生的三世因缘果报。阎罗王说，既然如此，你们兄弟就各自去投胎赵谢两家吧。哥哥一听阎罗王的判决，心想，如果投胎到赵家，一生都要辛勤的劳作，赚钱还要给别人，太奔波劳碌，不如接受别人的给予来得清闲舒服。主意打定，赶忙机灵地跪倒案前磕头说，阎罗王啊，一辈子都要为别人付出的人生太辛苦了，求您大发慈悲，让我去投胎谢家，接受别人的给予吧。那为别人付出的赵家又该谁去投胎呢？阎罗王问。敦厚诚实站在一旁始终不发一语的弟弟这时恭恭敬敬地说，阎罗王让我哥哥去谢家转世，我愿意做赵家的子弟，一生把所得扶危济困，广结善缘。阎罗王于是放下忐忑不安的心，兄弟两人依照自己的业力各自到赵谢两家去转世为人。弟弟因为发愿扶危济困，因此到门第高贵财富雄厚的赵员外家投胎为独生子，长得聪明伶俐，最难得的是生就一副慈悲心肠，乐善好施，凡有求助者赵公子没有不满足他们的。赵员外一家看到孩子如此善良，也乐得以庞大的财富助人，因此赵公子乐善好施的美名远近传扬。一心期望接受别人施舍的哥哥却投胎到了家徒四壁行乞为生的赵家，一辈子向人乞讨残羹剩饭，接受人们的施予和同情。古语说，施比受更富有，仁爱之心是最珍贵的，上天奖善罚恶，因施行仁爱而得到的福报也是必然的。关心别人的疾苦，善待他人，不仅是一种善良，也是一种智慧。任何时候为善的选择都是人最明智的选择，因为人有善愿，天必佑之。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